己戒自己。所谓知足常乐，一个人的欲望是无穷的，那我们不能够每个人都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永远在追求自己的欲望之中来过日子的话，那么人一定会觉得非常痛苦。所以我们要有一种知足的心，才会保持快乐的心情。尤其是一个君王，他的欲望更多，假如没有限制的来追求欲望的话，那一定会弄得劳民伤财，一定会弄得身败名裂，国破家亡。所以君王他就要知道怎样的来知足以自戒，来警戒自己，要知道满足。将有所作，则是知止以安人。如果君王将要有所作为的时候，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就应该想到适可而止，来安定人民。比如说你要修宫殿，你要修这些游乐场所，你要经营珠宝，你要美女侍妾，那这些都是穷奢极侈，都是劳民伤财的玩意儿。如果你要想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要想到适可而止，不能够太浪费人民的钱财，太劳动人民的力量。这就是所谓知止以安民。念高为则是千冲而之怒，如果怕自己地位太高了而危险。所谓高为者，就是越地位高而摔下来也越重。所以一个做君王的，他居于高位，就要常常想到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那就应该想到谦冲而自牧，要以谦虚的德性来修养自己。这个自牧的就是自我修养，谦冲这个冲字也是大谦虚的意思，要如何样的谦虚待人，自我修养，自我克制，这个都叫做自牧。聚满意则是江海而下百川，那如果怕自满而骄逸，这个满意的就是自满而骄傲的意思。因为有一句古话说，满招损谦受益，这是易经里面的两句，就说明不管是人也好物也好，太满了就会流出来了。你像那个水呀，装到杯子里头太满了，它就泼出来了。谦受益，如果谦顺的话，要留一点余地的话，它就会得到很多的益处。那我们人也是如此，所以做君王的人，如果他害怕自满而骄逸呢，那就应该想到江海比河流更低。可是江海它能够有那样大的容量，可是它的地势是处在最低的地位。那么做君王的就要想到要作为江海之大，它在百川之下，那也就是要做君王的悉心拉下的意思。所以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一个人就要像海洋一样大的度量， 可以容纳百川。嗯，药盘油则是三区以为度，这个药是喜欢。如果君王他喜欢打猎，喜欢游玩，这个盘子是大啊，也就是尽情的去游玩，叫做盘油。那假如君王喜欢打猎，喜欢游玩的话呢，他就应该想到啊，不超过三次的限度为原则。所谓三期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要限制君王打猎的次数，一年不要超过三次，因为打猎很容易浪费时间，很容易荒废阵势。君王打猎不超过三次的限度，那也就是自我节制。还有一种解释是说，君王打猎的时候，那么围捕禽兽啊，总要网开一面，表示君王的人心。四面你要有一面来让这些禽兽逃走，不要把它围得死死的，不要赶尽杀绝。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呢、啊，忠厚仁慈的地方，要给他们留一条生路，这也叫做三期。优懈怠则是慎始而敬重。假如一个君王他害怕松懈怠惰，怕自己懒怠的话呢，就应该想到做事情要谨慎的开始，并且小心的结束。所谓慎终为起始，我们也常常说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他这里所谓慎始而敬终，这个敬字也是当谨慎的意思，谨慎的开始也谨慎的结束，一件事情从头到尾都要小心谨慎的去做，叫做慎始而敬终。必勇必则是虚心以纳下。那如果忧虑上下的意见闭塞不通，所谓勇闭者就是君王高高在上啊，他的耳目啊经常是被身边的臣子把他闭塞了，使他耳朵听不到人民的声音，眼睛看不到人民的痛苦。很多的这些奸臣佞臣就是把君王的耳目啊闭塞了，使他聪明不能够表现出来。如果君王要忧虑到这一点的话，那就应该想到虚心来接纳臣子的劝谏，虚心以纳下、嗯、也就是谦虚而知目的意思。这个纳下者就是接纳臣子们的劝谏。想禅邪则是正身以出卧。如果担心到奸邪的人对君王来进这些谗言，所谓谗言者就是毁谤别人挑拨离间的这些话，都叫做谗言。如果君王担心这些奸邪的人来进献谗言的话呢，就应该想到要端正自己，正身要自己本身端正，以出卧，这个处是吃退，把这些坏人加以吃退。所谓你自己本身正，那么那些邪恶的人也就不敢亲近你了。所以君王能够正身，当然臣子也会端正起来。恩所加则是无因习以六省。如果君王要想嘉奖某一个人，你把恩惠给臣子们的话，你就应该想到不要因为你高兴某一个人你就 错用的奖赏，因为赏罚要非常的分明，他做的对你奖赏他，做的不对你处罚他。可是你不能够因为喜欢某一个人，即使他不对做错的事情你也奖赏他，这个就叫做六赏。那么君王要把恩惠嫁给某一个人的话，你要想一想，是不是因为你喜欢他而错赏了他呢？法所及，同样的，君王要想处罚某一个人，也要想一想，无因怒而滥刑，不要因为你不喜欢他而滥用的刑法。假如你对这个人不喜欢，或者因为你生气而随便的冤枉的这个人，用刑法来加以滥用的话，那这也就是所谓赏罚就不公平了，也就是失去了人性的这一种的情形。总此实施，那么上面所讲的这十种反省的功夫，总观起来，这个总字就是总观，总观上面这十种反省的功夫，从见可欲欲则施自足以自见，到法所及则是无因怒而滥行，这个实施十件事情都值得君王来思考的。把这十件事情总观起来的话呢，弘之九德，这个弘字是发扬，弘扬，弘扬古人所提倡的九种美德。那这个九种美德就是书经里面高尧篇所讲的九种，哪九种呢？宽而廉，那么第一种是宽而利，这个利字就是禁言的意思，柔而利，怨而公，乱而静，扰而易，直而温，简而廉，刚而色，强而易，这个就所谓九德，这是九种德性。总此十四弘之九德，把这十种思辨的考虑的事情总合起来，发扬书经里面所讲的这九种德性。简能而任之，这个简是选拔，选拔有能力的人来任用，也就是选贤与能的意思。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那么听从一些别人对你所贡献的那些好的建议，也就是你选择好的话来听从，选择能力强的人来任用，如此一来就可以使那些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博其惠，信者效其忠，就可以做到这四点。那就是说，聪明的人能够提供他的谋略策划，这个谋字就是他替君王所谋划的事情。勇敢的人能够竭尽他的力量来为你效忠，仁慈的人能够把他的恩惠布施给群众。仁者博其惠，这个博字就是广泛的施给人民。信者效其忠，信实的人能够献出他的忠心，能够为你鞠躬尽瘁。这样一来， 文武百官都可以把他们的专长加以发挥。文武争持，文官武官都可以争到为你来效命，为你来驱驰。这个驰字就好像是这个马替主人来奔驰一样。君臣无事，君臣之间就会相处得很好，就会平安无事。所谓无事的就是没有争执，没有纠纷，没有冲突，君臣都很和睦的相处。像这样的话呢，可以尽欲游之乐，可以养松桥之颂。所谓欲游，这个欲字是到安乐的意思。那么君王就可以享受安乐的游玩的乐趣，你就可以放心的去玩了，就可以无所牵挂的去游乐了。这就是欲游之乐。可以养松桥之颂，这个松桥是古代的两位神仙，赤松子、王子乔。据说这两个人都是很高的寿命，很长的寿命。那也就可以像神仙一样的高寿，这个叫做松桥之颂，像那个赤松子、王子乔那样的长命百岁。民禽嘴拱，不言而患。这个民禽是有一个典故，说春秋时候有一个人叫做父子建，他在鲁国做官，对这个人民非常的宽大，而他自己也不是像别人那样的事必躬亲的那样唠唠叨叨，样样事情都要自己管。他在这个善府做官，善府是个地名，在现在山东。他经常都是自己在家里弹弹琴呢，逍遥自在的清闲的过日子，但是他把那个地方都治理得很好。那我们现在比喻一个做官的人能够尽量的简化，尽量的不去麻烦这个人民，那就叫做民情，像那个父子建一样。这个水拱就是把衣服垂下来，表示不做事情，衣服穿得整整齐齐，把手放下来不做事。拱手也就是形容不劳动的意思，所以垂拱而天下治就是形容不劳而得到一个好的效果。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可以逍遥自在的弹琴，也可以垂衣拱手，不要说话就能够把天下治好，不言而患。你话说的太多，反而不会使别人服从。你不要说话，那就减少那些唠叨，减少人民对你的反感，这样子反而还会容易把事情做好，把国家治好，这个叫做不言而患。何必劳神苦思呢？那你又做君王的人，何必要太劳累你的心神，绞尽了你的脑汁，代下失职，你代替你的部下来管理一些琐碎的事物。那魏征的意思是希望唐太宗能够分层负责，个人管个人的分内的事情，做君王的只要处在一个监督的地位，而不必要事必躬亲。这就有一点像 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接近了道家的思想。常常一些做主管的人，做领袖的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也要管，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要过问，这样子一来就会养成了刚愎自用，养成了独裁集权的一种倾向。所以魏征他就对唐太宗说，你不需要劳神苦思，不需要在下失职，你的部下他们个人有个人的职责，个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而你自己就不需要一聪明之耳目窥无为之大道的。这个意志是劳碌驱使，劳碌自己聪明的耳目，那也就是不要浪费了你自己的精神。亏损的人君无为而治的大道呢，亏无为之大道，这个亏字就是亏损，无为而治的这种大道你何必要加以亏损呢？因为君王他能够做到无为而治，就不需要劳神苦思，也不需要在下失职，那他就可以尽欲游之乐，养松巧之寿了。所以魏征的这一篇石狮术他是劝谏唐太宗，一方面要能够尽到做君王的责任，一方面也是尽量的能够做到无为而治，那就必须要从这实施的方面时时刻刻来警惕，来戒慎，来勉励。这是一篇很好的奏议类的议论文。现在一般在上位的人也可以拿这篇文章来自我警惕，自我勉励一番。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李斯的谏逐客书，这篇文章是属于奏议类的文章，在公元前237年，秦始皇发觉替秦国新修灌溉渠的韩国水工，名字叫做郑国，是韩国派来的间谍，他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修沟渠来消耗秦国的国力，使秦国不能够对韩国用兵。秦始皇受了这个教训，于是他就接受了有些大臣的建议，下令逐客。所谓客者，就是指秦以外的那些国家的人。而李斯呢，他是楚国人，当时他也是属于客卿的地位，那当然也在被逐之列。在勒令出境的途中，于是写的这一篇谏逐客书。李斯他在这篇书中指出，对的客要做一个分析， 不能够一律采取非秦者去为客者逐这种排斥政策。他用商鞅、范雎等外来的客对秦国做出重大的贡献，这些历史的事实说明客的情况不同，应当加以区别对待。如果凡是客都加以驱逐，那就等于是帮助敌人危害自己。同时李斯他又善明了在用人问题上只有问可不可以这样做，只有论好与坏该怎样分别，而应该实行地无四方民无一国这种观点。要用王者不切众数的原则才能够完成跨海内治诸侯统一天下的大业。秦王采纳了他的意见，终于撤销了朱克令，并且还要任命李斯作为廷尉。廷尉就是等于现在的最高的司法官。李斯的这封信写得有理有据，慷慨陈词，很多的地方他运用了排比、对偶、铺陈等修辞的手法，着意渲染，不但有说服力，而文采也非常的优美。李斯他是楚国的上蔡人，就是现在河南的汝南县北边。他是荀子的学生，他学成以后到西方的秦国去，本来想游说秦王，碰巧当时秦庄襄王去世了，他就投身在秦国的丞相吕不韦门下做一个门客。吕不韦很看重他，因此他有机会呀，游说秦王，并且他贡献了并吞六国的政策。那么当时秦始皇就任命他做长史，后来他又做到丞相。他做丞相以后废除了封建制度，施行郡县制度，又简化了文字，统一全国的道路。那么当时有许多的法度律令都出于他的建议。那么对于后来中国统一的局面有贡献，因为他主张书同文，居同轨，也就是把全国的文字统一起来，车子的轨道统一起来，就便利于交通。可是在秦二世继位以后啊，他被赵高所陷害，在咸阳被杀。那我们现在看到他这篇谏逐客书，他里面的理由说得非常的充分，而引用的 这些人物典故也很实在，所以秦王看到他这篇奏议之后，也就取消了逐客令，可见得他这篇文章的说服力有多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视秦者，大抵为其主犹见于秦耳。这个监字我们读见，请一切逐客，李斯亦亦在族中。斯乃上书曰：臣闻利益逐客，却以为过矣。系木工求事，西取鱿鱼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引简述于宋，求披报公孙之于晋。此无子的不产于秦，而木工用之。定国二十，遂罢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或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自矜自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山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治盐引，东据陈高之险，各高于之壤，遂善六国之众。这个从字我们要读众，使至西面事秦，公师到今。张王则犯居废然侯，逐华阳，强攻势，渡师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事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弑君却客而不大，这个类似读大，疏视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时，而秦无强大之民也。今陛下治昆山之欲，有随活之宝，垂明月之珠，覆太阿之剑，乘仙离之马，见翠凤之旗，树灵驼之骨，此数宝者，秦不义深焉。而陛下悦之，何也？这个说字读悦。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壳，则是夜光之弊，不视朝廷，西向之气不为万号。这个好字读号。正位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绝蹄不失外旧，江南精细不为用，西俗丹庆不为产。所以事后宫充下臣于心意悦而不整，逼出于秦然后壳，则是宛诸之争，腹肌之耳，阿稿之一，锦绣之事，不尽于前。而随俗雅化，家也窈窕，造旅不利于策也。夫疾瓮叩骨，弹筝薄皮，而歌呼呜呜，快而不止，真情之深也。正为商间凿于五项者，一国之乐也。今弃祭瓮而就正位，退弹筝而取凿鱼，若是者何也？
在义当前，事关而已矣。今其仁则不仁，不问可否，不论取直，非秦者去，为客者足。然则世所重者在乎色月诸欲，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夸海内治诸侯之术也。成文地广者数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势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救其身；王者不切众数，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一国，四时充美，鬼神降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前手以知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国族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击道良者，皆寇兵而击道良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保者多；事不产于秦，而怨中者众。今逐客以知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诉怨于诸侯，求国之无为，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礼食官。这篇文章的内容是说，秦国的宗室大臣，所谓宗室大臣，就是指的跟秦国的诸侯同姓的那些宗室里面的大臣们，皆言秦王曰，他们都对秦王说，言秦王就是对秦王说，他们对秦王说，诸侯人乃弑秦者，大抵为其主犹见于秦了。各国的诸侯来侍奉秦国的人，大都是替他们的君主来游说离间秦国的。诸侯人就是其他的诸侯各国来的人，到秦国来的大部分都是为他们的君主来游说或者离间秦国。那么请驱逐所有在秦国工作的这些外国人，请一切诸客，这个一切就是指的一切非秦国的这些客卿，都把他赶走。那么李斯意义在族中，李斯也是在他们议定的驱逐行列之中，因为李斯他是楚国人，当然他也是被逐之一。斯乃上书曰，那么李斯就上书给秦王，李斯说，臣闻利益逐客，窃以为过矣。我听说这些宗室的大臣们商议要驱逐客卿，那我个人以为这是不对的，窃以为过矣。这个窃是一种自谦词，我个人，我私自认为这种做法是错的。为什么呢？那下面他就举很多的例子来证明。系穆公求是，从前 秦穆公他是春秋五霸之一的，而秦穆公之所以称霸，就在于他各方面来广求贤能的人才。这个士字就是一些知识分子有才能的人，那么他求士的范围很广，西起游于鱼戎，从西边在那个戎地的国家里面求得了一个鱼戎这样的一个贤才。那这个游鱼啊是春秋时候的晋国人，因为他逃亡到了戎地那边去了。有一次他奉这个戎地的国家的命令出使到秦国，那就被秦穆公用他为谋臣，于是由于就帮助秦国出了很多的计谋，消灭了12个戎国，把秦国的土地扩充到千里之远。那这个戎字就是我们中国西边的一个蛮夷的民族都统称为戎，所以秦穆公从西方的跟这个戎族的战争之中而争取到游鱼这么一个贤者，那么他又从东方的这个宛求得的百里奚这样的一个贤才，而百里奚是楚国的河南人，从前就称为宛臣。本来这个百里奚他原来是虞国的大夫，山西。晋国把虞国灭了以后，那么百里奚就作为晋献公的女儿陪嫁的一个奴仆到秦国来。后来他又出奔到楚国的宛城，被楚国俘虏了，楚国把他俘虏了。后来秦穆公听说百里奚很贤能，就用这个5张黑羊皮把他赎回来，他到秦国做了7年的丞相，也有很多的贡献。所以这里面说到东得百里奚于宛，从东边得到了百里奚这样一个贤臣。尹简叔于宋，简叔是陕西人，他在宋国旅居，后来经过百里奚推荐，那么秦穆公用很厚的礼把他接到了秦国，任他为上大夫，这也是一个贤者。尹简叔于宋，在宋国把简叔迎接过来。